未来美好。很多，我想你们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，你们是一群很聪明的人，做了一个最大的投资。因为我也做投资，所以我要用这个字也比较俗气来讲。因为人生对这个人生末期不是很多人有经验的，这不是可以累积的，所以这些事情也不是很多人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要将来我怎么样的走，怎样的走。可是我们常常一句话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刚刚维山讲的，你的人生可能30年以后才会碰到现在人生的最后一段。那有的人也可能说今天计划，我就常常碰到很多朋友说计划要去哪里玩，忽然间几个礼拜以后他不见了，他所计划的事情都没有达到。所以今天你们来参加这个，对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。这个我们人生不管我们本人是我们的亲友都 guarantee 会碰到的，这个一定会的。所以我就说你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把能把时间放在这边来。还有我觉得能够先事先了解这些是一种未雨绸缪，就像我们打预防针一样，已经知道了这个人生中段会有碰到什么样，不但可以用到有一天自己或者是亲人这些。还有刚才曾医师讲过，我在护理界45年，我不是倚老卖老，我只要告诉我也看了很多生老病死。我是从产房，然后在11年前，我现在做安宁的一个 Onco Nurse， 就刚维山讲的，从早晨从下午5点半到隔天8点半的那个人的工作就是我在做的。因为我白天还有工作，那我以前在三藩镇总医院的产房，我接生从我手上经过的婴儿太多了。那这个做婴儿的这个产房的人，很多人可以做，因为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，一个人进来2个人出去甚至于3个人。可是要走到这个安宁，这个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个上帝给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而且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剧本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很美丽的剧本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太大声，谢谢。说上帝给我每一个人都一个很美丽的剧本，而且像维山讲的，我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知道我要怎么的走，我什么时候的走，对呀。所以这样的话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就像每这可以 celebrate 自己的一生，所以不要把它看成很忧伤，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如果事先有准备的话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那我今天也不敢说我很有经验，我除了在护理以外，我到那个安宁的家属里头去，我看到很多这个安宁的其实很美。然后我弄那时候我公公跟我住，我就慢慢的许下说，将来我的公公我一定要好好的这样服务他，他实在是一个好人。所以我在这里除了是护理工作以外，我有亲身的体会，照顾过在2013年我照顾我一个姐姐，我回去台湾做她的安宁护士，那实在很不容易的工作。那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些身体的变化什么是很容易的，看起来对你们来讲这有什么好讲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可是做起来可是也不容易，碰到也是不容易，甚至身体的变化这些症状要处理也是要非常的小心。我刚刚看到那个 Gary， 他真是做得很不容易，从这些参加这个安宁的服务得到很多的祝福。然后我在医院也看到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太太有病了，知道她没有机会了，而且她还很年轻，她还想再续血，也不敢讲，就偷偷的回来看她的太太，但是也出去约会。可是像这 Gary， 他的太太祝福他，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坦白讲出来，就可以不用做那种好像演戏，然后跟心理又不符合，又好像有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总是活在这个矛盾当中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宁是非常好。我看到一个家属有5代同堂，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一家 儿孙大概四五十个人，但是个老人虽然已经走了，他的脸色还是非常的红润，一点都没有忧伤的感觉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不一定要把它当作很忧伤，是一种 celebration of life， 因为上帝给我每一个人真的是很美丽的剧本。这个是我越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美的事情。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些这些身体会有的产生的症状给大家分享。如果时间的关系也讲不完也没关系，因为里头都已经有很清楚了。临终护理的关怀，我们刚才从维山，然后这个 Gary 弟兄就讲到，这是一个身心灵跟社会四方面的整体护理。临终病人由于身体器官的衰竭，造成了许多的状况，在心理、社会、灵性方面需要就逐渐的增加，尤其在末期这些方面的需要就更殷切了。那心灵上的支持与准备，刚才维山讲了很多，他等一下会继续讲，我就不再重复。心灵的归属也会有灵性辅导员来分享。社会问题处理，一家之主主要经济来源，刚刚 Gary 也讲了一些。我现在下面就是针对身体改变身体的改变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就是疼痛，维山也大约提了一些，这个定义就是主观的经验，不愉快的感觉跟情绪的经验，同时可能有身体的组织的损伤。患者说痛，家人及医护人员要相信，要接纳。因为有些人，我们一定要接受病人的感觉，不是以我们照顾的人的感觉来替他们决定他们到底痛不痛，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要接纳。那痛的种类也很多种，有肿瘤的痛会隐隐作痛，痛不会集中在某一个位置，会改变的。还有骨痛是随着不同的动作而变化，那神经痛呢，可能是剧烈的痛，隐隐作痛，像被火烧啦，或者是麻痹的感觉。那痛的原因，那个是肿瘤压迫会发炎，或者是严重的反应造成血管受损，或者是血液循环不良，体内某种器官受压或者管道受压。手术后活动减少会导致肢体的僵硬，然后疼痛的现象，然后疾病非生理反应，譬如说沮丧啦、焦虑啦，造成对痛的忍受力的减低。那处理的方法刚才已经也提到，有止痛药，痛的种类很多，使用的不同的药物也因着不同的程度，而且每一个人对痛的承受度不一样，所以就是会因人而异。医生一般会很仔细的来处理这些治疗，而且剂量会也要适中。止痛药有温和的、比较强的，或者是很强烈的，因痛的程度来给予患者不同的药。现在吗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药，而且刚才也就维山也提过，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认为用这些就是一种会上瘾。所以服用这个药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要定时使用，不要痛的时候再吃，就是刚才所说的要痛以前就吃，叫预防。因为你吃了药以后也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才会产生效果，不是像仙丹马上一吃像按电钮一样就可以用，所以必须要按照医生定时六小时四小时不等，因为不同的药物不同的时间，按照医生的指示，然后切勿不要自己增加这个增减。刚才 Gary 弟兄也想到说怕成瘾减少，其实这是一个一般的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所以这个无所谓，所以可以按照剂量给医生给病人吃，跟医护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，表达痛的程度跟他有什么不适还有止痛药也有副作用，不是所有的药都是很好完全很好的，它也会有副作用。一般的副作用大约来讲有头昏啦、昏昏欲睡，或者是便秘、恶心。因为这些药物会减少这个平滑肌的蠕动，可以说造成会比较有便秘的现象，可是一般都可以跟这个 软便剂啦，跟止痛剂止痛药一起来服用来预防这些副作用。那药物以外的控制方法，陪伴在患者的旁边，聆听、倾听、体会他的心情，让病人说出自己心里的担忧，有解除他心里的痛苦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是不是我这声音太大了？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就是陪伴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病人本身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给家人带了这么多的麻烦，而且有的人如果病很久了，会说久病无孝子，然后你们都不要我了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很耐心，很有不要有形体色，让病人或者是家人感到，哎呀，我就是太病了，我赶快死了，那不要给他们的压力，绝对要预防有这种事情的发生，还有自我调节，可以叫他深呼吸。你别看深呼吸，深呼吸是一件非常有效的，我常常用到我本身，如果哪里不舒服，深呼吸，然后我常常有的人想说，啊，你生气啊，会不好啊，深呼吸，深呼吸是一件非常有效的一个呼吸运动，做一些轻松的活动，还有使用冷敷、热敷也可以减轻痛楚，但都是需要跟医生指示，不要自己自以为是医生这样。还有分散注意力，如果陪伴病人啊、家属啦、这个病患啦、看电视啦、听音乐、讲笑话，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，他的痛就不会一直在想。如果他一个人的话，就会钻牛角尖。我这个痛是越来越严重，怎么样？会有胡思乱想的事情发生，改变卧姿或者是坐姿，用软的枕头支持他的背部或者受压的部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是那个小小的动作，可是没有生病的人，没有在躺上床上的是不知道的哦。OK， 这些是要强调的地方。第二个常见的一个身体改变就是呼吸困难，对晚期病人，呼吸困难或者是急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病情啊、心情都会影响呼吸困难跟呼吸急促。那这些因造成这个呼吸困难的原因，有肺部有肿瘤啦、肺积水，或者是肺部感染，甚至心脏病末期会影响到肺部的功能，慢性呼吸道的疾病、情绪紧张，都会造成呼吸困难的现象。那怎么处理呢？这是协助有舒适的休息姿势，在椅子、床上有好多个枕头支撑他的背部，可以在床上给他做一个 armchair， 就像一个手上左手右下都是给他放的，有枕头，后面有个靠，然后在膝盖的下面也放一个枕头，防止他滑下去。这是处理他，让他能够有增加呼吸的舒适。那家人，我还要强调要耐心的陪伴跟安慰，肢体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戴手套，其实对病人本身很不喜欢，如果能够真正的用肢体的接触了，捶背了，给他按摩，让他觉得有安全感，他还是被接受的。他虽然是病的，我的家人护士并不是说来怕我，是能够避免，除非用到这些分泌物哈，会有传染我还是一个比较老实的，不太喜欢用那个手套，因为这会影响到病人的心理，会减少他会就要给他减少这个焦虑的那种状况。那保持空气流通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一大早起来空气不要直对着病人吹，可是在比较离远一点的窗户打开可以通气，然后保持安静的环境也是蛮重要的。保持心情愉快，避免生气，知道生气是很容易造成血压高、紧张啊、愤怒，这些情绪最好能够避免。还有保持大便的通畅，然后避免用力排便舒适的衣服， 那就是说，所以你看到在医院大家给病人穿衣服，都是绑着一个在脖子后面是打开的，这样很轻松，上面盖罩着可以他的尊严，然后就是要舒适为原则。那缺氧的时候一般就会指甲黑啦，嘴唇黑啦，适当的使用一些氧气是会帮助这个呼吸的改善。那第三常见的症状是恶心呕吐，过去的病人是因为不同的因素引起恶心呕吐，一方面这个是吃药也会有这种副作用，如果没有配合这些止吐啊这些药会有这样，还有肠胃常常会不适，口腔也不适，药物我刚提过代谢异常啊，癌症治疗的副作用，个人的焦虑情绪因素，脑压增高，都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现象。处理方法就是要先把口腔不适的味道去除，说口腔护理也很重要啊，补充水分，因为水分不够的话，常常有时候会从呼吸也感觉到那个气味不好，那这应该要常常补充水分啊，可是就是要少量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实在是不能够一下喝很多，所以要少量多次的给他补充。那停止不必要的喂食，有些喂食病人没胃口就不要强迫，刚才 Gary 维山他们也都提到，不要以我们照顾者的心理来衡量病人的需要，强迫他吃非吃不可，其实当他没有胃口不想吃的状况下给他吃，这是一种增加他身体的负担。使用鸦片止痛药时，可能先可以先服止痛药来预防这些不需要的呕吐现象。那下面一个会有改变的状况，睡眠的紊乱，这也是很常见的，包括失眠，是很极端的，不是失眠就是嗜睡。那这个怎么处理？这个原因呢？有生理的因素，譬如说疼痛啊，呼吸困难，急促，咳嗽，晚间出汗，还有频尿，皮肤瘙痒，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他就没有办法睡觉，想睡了一下又痛，又一下子又痒，一下又要上厕所，一下出汗，这都会造成他没有办法睡觉失眠的一个原因。那心理因素就是他也会担心，哎呀我睡着了是不是会大小便失禁啊，那就焦虑啊，不安呐、啊，就忧郁啦、啊，就很多心理的因素。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是可能是不是外在这个床不舒服，这个枕头太高太软太冷太热，光线太强啊，或者声音太大呢，各方面都会影响到这些睡眠不好的原因。那处理方法就要找到有关生理跟外面因素，就适当的处理，就对着问题来处理。那担心大小便失禁的话，就可以提供垫子或者是尿片，现在尿片也很方便，还有垫子也都是让他就能够放心，就是失禁点没关系的，是可以换的。还有聆听关心跟安慰，解放患者的焦虑不安，耐心的陪伴，这是我一直要一再的强调，耐心陪伴对病人的心理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。还有睡前热饮温牛奶，然后温柔的指压按摩，放轻松肌肉，深呼吸，这些真的都是非常有效。我本人都已经，我本人鬼都也常常有经过这种，然后我照顾别人也是，像我姐姐生病的时候，我晚上睡觉以前给她一个很好的口腔护理啊，温暖温牛来给她喝，然后泡泡脚，她就很容易入睡。这些事情是虽然是很简单，可是效果真是蛮好的。还有如果白天睡太多也会造成晚上就睡不着，因为你一天所需要的睡眠也是个人不同，有一定的，你睡太多了晚上当然睡不着，所以调整睡觉的时间也是蛮重要的。还有第五个的改变会身体虚弱，那这些我们当然都可以想到了，患者因为病了这么久，疼痛啊，种种的不舒服，食欲不好，渐渐的疲惫虚弱，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跟生活的品质，对自己就没有办法控制，那个疾病没有办法预测，害怕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失去对生命的希望，虚弱也可能有肿瘤 虚弱也是可能肿瘤所造成的。另外失眠啊，担忧啦，药物啦，感染啦，种种的情形都会造成虚弱的原因。那我们医护人员或者家人都需要协助他们身体的清洁，因为他们虚弱啦，那安排他们休息，陪伴预防跌倒。这个跌倒是非常严重，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因为他是癌症而死掉，就是因为跌倒不小心造成的骨折，当并发症，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遗憾，所以就预防跌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还有便秘，刚才我们提过很多，这个便秘就是大便干啊，不易排便啊。那原因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，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啊，止痛的药的使用，体力变差，活动减少，食物跟水分的摄取减少，肿瘤的压迫，体内电解质不平衡。处理的方法就是这个有便秘就应该去解便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体内这个肠蠕动都有一定规则的时间，有群体的时间，蠕动时间，所以有时候即使应该是你排便时间，但是没有便秘也要是去能够定时的去蹲蹲马桶，这个也是会有帮助这个解便的的情形。还有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，刺激肠子蠕动，这个是也是很好的方法。还每天有适当的活动，如果病人没有办法活动，在床上的一些运动，然后在屋内，这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当然呢，如果病人能够吃这个还可以吃的话，这个食物啊，新蔬菜水果，摄取足量的水分，然后再不行的话，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使用软便药。下面所看到的一个常见的改变就是食欲不振，这是晚期病人常见的症状，因为味觉改变了，口腔溃疡，然后没有力量，疼痛，还有肿瘤的阻塞，吞咽困难，有的甚至有腹水，腹水就把胃提高堵住，根本就吃不下，还有痛，还有的人吃了就呕吐，还有胸闷，便秘已经排不出去，在吃在边就是积在那里，药物的副作用，这都是造成食欲不振的原因。处理方法就是少量多餐呐，常常有变化，用温和的调味品，注意色香味，还有保持心情愉快，很重要。下面一点，跟患者讨论喜欢的食物，这个我本身有很多次的经验，跟我的姐姐、我的公公，我就跟他们讨论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，你想吃什么？你下面一餐想吃什么？这过去想吃的东西呀，就跟他，然后按照他们的意思来煮他们喜欢的吃。当你煮他们喜欢吃，看他吃饭，我们照顾的人是有很大的安慰，感到很高兴的。这是我亲身很多的经验是这样。口腔溃伤，那就是因为他病久了，有时候这个口腔会有破，那这样就避免用一些酸度太强或者是硬的食物，这样的话碰到伤的地方更不舒服，更不想吃。那要补充维他命 B， 这样会增加他上这个口腔溃烂的愈合。还有用吸管给他吸，也留止饮食，必要的话东西煮了以后可以用blender打得比较细一点，所以这个吃起来就会方便。虽然看起来不是好看，可是味道还不错。如果煮得很好，我个人对我照顾家人这个我也有很多的经验，是这样是蛮好的。吞咽困难的时候就要选比较软的啦，浓汤啊，肉汁的高蛋白汤汁，比较容易吞的流质。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软管的灌食，那就要看个人本病人的意愿，让他决定要不要，不是由我们来替他决定，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病人的意愿这样。还有腹痛、腹部的痉挛，就是避免给他吃一些产气的食物或 或者是粗糙多纤维的食物，那很重要的少量多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。腹泻，有些会有腹泻的现象，就要采用这个纤维比较低的食物，也是少量多餐，足够的水分电解来补充它的电解质的平衡。那腹胀就是喘气啊，甚至可以在床上动来动去，避免这些可以让这些气体排出。便秘上面刚才已经也提过了，就不再重复了。褥疮，褥疮也是一个非常在临终常常发现的现象，因为身体的局部组织长期的受压，血液循环障碍，局部组织缺氧、缺血，营养不良而引起这个软部组织的破坏、溃疡跟坏死。那局部受压过久了以后，褥疮这是主要的原因。那皮肤毛细孔受到长期的压力，使周围的组织得不到氧气跟养分而坏死。那受到强烈的摩擦啦、拉扯啦，也会造成破皮，然后溃疡。潮湿也是会造成破疡，就尤其在如果大小便失禁没有马上处理，出汗没有马上处理，分泌物没有处理，那床单湿了会让这个皮肤容易破皮，尤其在比较软部的地方，腹股沟啦、腋窝下啦，这些如果潮湿没有处理的话也很容易破皮。那使用便频的方法，如果方法不对的话也会造成，翻身方法不对的话也会造成破皮。所以这些都是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真的要每一件事情要用心去做，才会预防这个褥疮的发生。那当然这个久病啊，身体营养不良，有水肿，皮肤也比较薄弱，抵抗力也差，受力后容易破损，受压后缺氧缺血，这是比较容易发生破皮的现象。那有的因为年龄的关系，老人你看到我们常常会了看到老人家皮肤下面有皮下出血，就因为皮肤比较松弛干燥了，缺乏弹性，皮下脂肪也萎缩了，所以这个皮肤比较容易受伤。那容易发生的部位就看你躺的姿势，如果仰卧的话就容易发在这个头枕骨的外部，那肩胛骨或者是尾骨或者是脚趾的地方，如果是仰卧的话就是这几个地方，侧卧的话就是耳郭啦、肩峰、肋骨，然后这个臀骨的地方跟髋骨的地方，还有膝盖，还有外裸内裸，看你侧哪一边，如果两个脚放在一起就有内裸，也会有这样。那俯卧的时候就有额头的部分，着床的地方啊，像这个下额啦，还有肩峰啦，突出的部分，髋骨的上面，前期的部分，足部，女性因为胸部乳房也会容易有发生的现象，还有男性的生殖器，这都是容易发生褥疮的地方。那怎么预防呢？这个褥疮预防最重要，因为避免组织长期受压，所以在没有在他们长期船上过久很久的时候，要移动，必要的时候也每两小时翻身一次。能够活动的病人，就要让他们鼓励在床上动一动，或者是坐一坐，改变姿势，就会增加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。坐久了或者是躺久了，应该在骨头突出的地方放有软枕，或者是用气垫、水袋按摩，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方法。条件许可的话，可以用气垫床、翻身床、电动旋转床。现在我看到很多 hospice 都会provide这些电动床，然后还有一些 mattress 还可以用电，它可以帮助这个身体的这个一种按摩，可以就减少预防这些的褥疮的发生，然后避免摩擦力，就是正确的翻身的方法，不要用硬塌的，最好下面有个垫格一个布，那两个人的话就是上一起喊口令一二三往上拉，或者往下拉， 或者是往左往右，是不要就摁前面摁摁的就是拖拉，这样容易把这个脆弱的皮肤就挫伤了。挫伤如果加上细菌感染，这个入肠是又痛又不好处理的。还有使用便盆的时候，如果病人没有力气提高臀部的话，要找个人来帮忙一起把它扶起来，然后轻轻的放下。那必要的话，这个便盆有的太硬，边缘也敷一些比较软的布列给它垫起来。坐的时候有时候坐在床上时身体会因着这个重力原理它会往下滑，所以在这个膝盖的下面弄一个长的枕头，或者是床的尾巴有一个硬的东西可以防止它滑下。这样的话你躺在那边，它的臀部的地方的皮肤就比较不容易受伤。还有床单要保持干净，皮肤也要干净，是每天要，他虽然不能够下床洗澡，我们可以在床上给他用温水清洁皮肤，皮肤干燥可以摸一些 lotion， 然后容易出汗的部位要腋窝了、腹股沟要经常保持干净，还有一有大小便的话就要马上及时的处理，保持局部的干净跟衣服的干燥干净，这个也是非，这是都是很重要的。然后还有患者不宜佩戴易损伤皮肤的饰物，如耳环、项链。我也看过很多病人讲说，哎呀，一般人就把一些好的东西平常都放在保险箱，也不用。那知道他已经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就穿金戴银的，其实这是非常不适合的。他因为这些饰物都是金属，金属有很多尖锐的小地方，很容易把皮肤刮伤。这个不是在这个时候来戴，穿金戴银的时候。还有保持血液循环。每次刚才我也提过了，就是在受压的部分能够经常的按摩，然后或者是用 lotion 啊，或者是50%的酒精按摩这些突出的地方，改变这个局部血液的循环。在这个然后按摩油再擦上这个lotion， 它皮肤会比较光滑，比较不容易受伤。还增加营养，如果能够吃的话，增加营养也是蛮重要的，可以增高蛋白、高热量、高维他命 C 的饮食，都可以增加这个，可以预防，也可以，如果万一不幸的话，也可以治疗的。这个生命结束的过程因人而异，一般的症状，有的人是数周，有的人数天，经过长期的生病。食欲不佳，虚弱导致身体脑部缺氧逐渐这个迟缓，而导致心跳、呼吸停止，没有血压而结束生命。这个过程因人而异，看个人的生理、病情、心理跟求生意也有所差异。全身无力，不能走动，不能翻身，这个就要靠家人跟护理人员来照顾。失眠、昏睡、昏迷，能够处理的，我们还是像这些周围环境，让他能够有好的环境，这些也是很重要的。食欲不振、消化不良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水，刚才这些症状我都提过的，这些会越来从不是很严重，本来只有一两项，后来有可能这个七八项通通有了。所以刚才我提的这个七八项当中，刚开始可能只有一项，后来几乎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几乎每一项都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家人就要可能要有心理准备。那还有皮肤还会有出现紫斑、红斑、灰色或者是没有血色，这都是因为有血阳不够的原因造成的，黄疸造成发痒，肌肉也会抽筋、痉挛、抽搐，还有会少尿，尿一般会呈现很深的茶色或者是咖啡色，或甚至无尿，或者是这个无尿就会造成这个尿胀，这个膀胱就胀了，还有血尿、便血、大小便失禁、吞咽困难，这些现状就逐渐的增加，甚至还会咳血，因为黏膜已经没有黏膜很容易破裂，然后就容易微血管出血、咳血的现象。那数天前会，我就把这些归纳一下，就皮肤出现紫斑、黄疸、发痒、心情烦躁不安、意识不清、
甚至昏迷，还会幻想，会讲一些平常你觉得他不会讲的话，那就是幻想。痛也会增加，不能吞咽，呼吸困难明显化，发冷发热。还有在离开最后的几小时以前，他声音会有这个有痰有杂音，呼吸有痰的杂音，那自己没有力量咳出来。那时候家里会有一些有像这个 section 这个 machine 可以帮忙吸起来，然后没有尿，这是没有尿，声音对声音跟接触没有反应，水肿，还有入肠，因为水肿以后下面很薄，容易入肠出现，心跳就慢慢由快变慢，呼吸也由快变慢，血压下降。那处理以上的症状，就要跟医护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跟沟通，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，预测状况的出现，提早准备可能出现的症状，要跟家人沟通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啊。有些家属还没回家的啊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跟家人，这是一个人要离开以前最喜欢看到的事情，最想看到就是家属能够在一起，然后家属也不会觉得遗憾，所以能够通知家属能够不在的一起能够出现在跟病人在一起，能够尊重他跟家人的意见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family life，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生活，最终的是要一个很好的家庭生活。那刚才我也提过，就是家属啦、病人本身都能够接受这个安宁护理，了解自己的病况，不再做积极的治疗，尊重病人跟家属的决定呀。如果需要使用药物，不要接受吗啡，这不是坏事，也不用说害怕会成瘾，这已经提了很多次了。那病人能够在生命结束的时候，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，是个人的时间不同而已，人人会经过的。还有些事情要家人，有些事情没有完成，要家人替他完成，可以坦诚地跟病人讲说，有什么事情你愿意的，要我怎么来帮你完成他最后的愿望，然后或者甚至参与他所要穿的衣着，他将来要安葬的地方。刚才 Gary 啦也不提到这些。那我个人的经验，跟我姐姐，她是很爱漂亮，那我知道她要穿的衣服，我就跟她讲姐姐，这些我们是有些事情可以我备无患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，什么的颜色呢？我就跟他一起选择他所要穿的衣服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他可以告诉他要穿哪一件，他要去的地方，选择他去的地方，这是对他真的就刚 Gary 讲的，我要选择我自己要去的地方，我不要到时候人家随便给我弄一个我最讨厌的地方，这个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亡者跟未亡者都会有很好，很会有这种遗憾的感觉。然后跟他们讲，这个是一个短暂的分别，将来我们都是会如果信主的人都会说在主那边见面的。那其他的宗教也有其他宗教的讲法，有各种不同宗教的不同的讲法，这样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们就是要结合精神、心灵、社会方面跟医护人员共同进行，这是使人生的心灵能够共存。那病人结束的时候，身体啦、生理啦、心理啦是要平安、舒适、安详、美丽的走完人生。那就我刚才讲的，潇洒的走一生，让这个生命不会觉得很遗憾，说该做的要做，按照心理要做的，所以不要说不要讲，到最后还要演一场好像很虚伪的戏，是很不好的。这是我个人的从事这个护理的经验跟这个安宁的经验跟大家分享。我不晓得现在时间有没有很好 ，OK。
我们很谢谢秋芳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在护理方面会遇到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早上的部分啊。所以现在你如果有登记要我们先跟你预定午餐的啊，你现在可以应该都有一张小卡片啊。